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将这样的话语放在圣经上。如今当我们打开你所赐的圣经，读起这样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承认，主啊，我们是拙口笨舌的，我们是愚笨的，但主，你是那个有智慧的，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主啊，圣灵保惠时，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好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话语的真实当中，看见你话语背后的爱，看见这爱是恒久忍耐的，看见这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看见这爱是永不止息，永不失败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一个一个大的头脑在这里都被你自己所降服，好叫我们在你的爱中真实的遇见你，这位爱我们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你高孩子的口，也使用今天的信息，借着你自己的话打开我们的心，那个门开了就无人能管。主啊，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就做这样的工作，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一段的时间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又是一个主日，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听主的话语。实在我想说，不是我在这里讲，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愿意要听见主今天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什么。主对我们说的可能并不一定完完全全都相同，但他的话语立定在天上，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要做那个翻译和解释的工作，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我们不单带上我们的脑子，更让我们的心能够跟神对齐，好叫我们真知道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所喜悦的是什么，他要我们如何的能够来跟随他。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叫做爱的奴仆，献上身体照你的旨意行。感谢主，刚刚方大哥带我们已经基本读过了今天我们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三段的经文。我想在开始分享之前问问大家，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站在这里分享是什么时候？实际上很有意思，我们这周是复活节后两周，对不对？上一次我分享的时候是我们圣诞节前的那一周。记得我分享的那个主题是什么吗？时间关系不考大家了，我分享那个主题叫做说两约之间说有一个婴孩的降生。当然我讲那个婴孩不是直接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的是我们的施洗约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说律法和先知是如何汇聚在这个旧约时代的最后的这一位施洗约翰的身上，借着他引出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紧接着我们当时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紧接着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展开了一幅的画面。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了这一幅的画，这幅画上有两个老人，对不对？一个是老西面，一个是也是年长的女先知亚拿，他们先后在圣殿里遇见了那位降生不久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当时说一位是为着耶稣按着律法来办理，按着律法的规矩来办理，替他做一些的礼仪，另外一位看见耶稣之后就向人传出了预言来。所以我们仿佛看见了这样的一幅图画，是有两位，一位名为律法，一位名为先知的耄耋的老人，他们的手里抱着一个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玷污全然圣洁的一个出生的婴孩，那位以色列人世人等候了一生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说律法和先知抱着他们一生所等候的这一位的救主。我想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或是说今天的我们，我们在他们在等候怎么样的一位救主呢？我想当时的犹太人，如果大家了解当时新约时代的圣经的背景，你们知道他们期待的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对不对？他们期待的是一位要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因为他们的政权交在罗马人的手中，被罗马人辖制奴役。他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位君王，像大卫一样的能够复兴他们政权的君王，带领他们脱离奴役。但是很明显， 我们刚刚看见的那个画面，躺在西面怀里的那个的婴孩，他可不是一个带着王冠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婴孩，他降生在马槽里，可能比我们很多人都看起来要卑微，但他确实来了是要成全律法，来成全先知。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来到不是靠着努力，不是靠着武力来征服，乃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当西面看见这位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他就对他的母亲，婴孩的母亲玛利亚如此说，他说这孩子被立要做毁谤的画饼，别人毁谤他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他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是的，有许多的以色列人要鄙视他，甚至毁谤他，最后甚至践踏他，杀了他。最终他的命运是会使母亲的心真是如刀被刺透一样。这就是律法和先知要引出的这一位的救主，他的形象实在是一个奴仆的君王。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月的月底，我们聚在这里棕榈主日的时候，白练传道带我们看过的就是马可福音的记载，这位奴仆的君王舍命来做多人赎价的奴仆的君王。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呢，也会放在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奴仆的身份上。我想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或是我们就看人类的历史，可能有一个词它的意义在时代的当中，可能不能说它的意义在改变吧，但是它的评价或者说对这个词的定位不断的在改变。是哪个词呢？就是这里讲到的奴仆，或是我们说奴隶。讲到奴隶这个字，大家会想到什么？没有自由，对，失去自由 ，right？ 被迫的劳动，苦难、痛苦、捆锁，对不对？以至于现在在我们特别是英文的语境当中 ，slave 这个字、奴隶这个字要被用起来，都是很敏感的。如果你是学计算机或是电子的背景，包括甚至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有很多的术语会讲到说 master slave， 主人奴隶，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对不对？现在都会讲说 primary secondary right， 主要的次要的，或者说 manager subordinate right， 讲到经理和下属，我们都会用这样的词来替换掉主人和奴隶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渴望被奴隶，我们渴望的都是自由，对不对？大家一定都很熟悉那首诗，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都非常的渴望自由，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却记录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甚至可以说呢反倒是很高贵的这样的一位奴仆。这种的奴仆呢，当他面临到能够合法的得到一个白白的离开主人出去的机会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站在门口大声的宣告说，我不愿意出去。是什么力量让这个仆人他愿意放弃那个宝贵的自由，甘心带上终身奴役的印记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爱。因着爱做出的抉择，让他一生愿意完全的奉献给主人来服侍他。因着爱甘愿放弃自由，终身服侍这爱的奴仆。其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奴仆君王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爱的奴仆。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却因着爱父神甘心愿意遵行遵守他的旨意，为着爱我们这些在最终失丧的人，他放弃了本来自己是无限的自由。他不单愿意为门徒洗脚，他更愿意因着爱我们，为着我们照着父神的旨意献上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要借着刚刚方大哥带我们读过的三处的经文，我们顺着律法和先知，西面 和亚拿这样的一个轨迹，去认识这位爱的奴仆。我们会从律法出发，看见在律法的典章里，第一条就记载了一位希伯来的奴仆，而这位奴仆实在的就是一位爱的奴仆。我们会再看到在先知的诗篇当中，听见这位奴仆他的宣告，然后看见这一切是如何完美的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最终我们这群叫做 Christian 基督徒，或者说小基督的，我们是否愿意跟随他的脚踪往前行？所以我们就进到第一个的部分，律法与先知。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我把它放在这里，在我们紫色的部分，好不好？我们可以请大家，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我爱我的主人，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我的主人，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神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最近在有3年半的读经的计划，我们这周读到哪里了？罗马书，对，我们结束了哪一卷书？出埃及记，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都出埃及了吗？就我知道我们很多经常说，当然我们教会读经计划很好，我们新旧约穿插的来读，很多教会的读经计划是从头，对不对？除完创世纪就读出埃及记。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总是热情非常的大，每一章圣经都有很多的分享，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不行了，我们很难出埃及。像我们在我们的交流群里也是这样，不要说别人，我自己，我和我太太，对不对？我们创世纪的时候每一天都分享，现在当然因着我们有一些时间上各方面的紧张，但是不管怎么样，确实我们也没有每天 regularly 固定的来分享。为什么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律法的条文是不是有些枯燥，而且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但其实你知道吗？这些看似枯燥或是重复的律法的条文，它的背后都隐藏着神深邃的爱，并且是遥遥的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和保罗他都告诉我们，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它的形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还说，命令的总归，总归的意思就是他最后所指向的就是爱。律法它是美事的影儿，形体是基督，指向的是神他自己的爱。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一段21章的经文的时候，大家如果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之前读的经文还有印象的话，你知道21章是一个蛮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不对？在19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被带到西乃山下，在那里耶和华神在密云雷轰闪电脚声中向以色列人显现，20章的时候他就赐下10诫，紧接着到21章的时候，神就开始具体的讲一些颁布的律法中的典章，叫百姓们遵守。大家想，如果我们是那一个立法的人，我们在赐下律法的那个总则10诫之后，如果我们要写第一条具体的律法的规则和条例，我们会写什么？可能我们会写关于献祭的事，或是关于杀人放火，对不对？要怎么样的来处理？但其实都不是。这里说，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第一条就讲到了一个关于释放仆人的、释放奴仆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神定规说，如果你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到第7年的时候，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尽管是在那样一个，你知道在那个的时代，奴隶是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正常的一个当时古代的制度，特别是在中东的那一块的地方，但我们的神他依然是一个释放人的神，他为人定下了第7年可以重新获得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条例。但是呢，这个条例呢又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因为这个仆人呢 他要面临一个选择。如果我们看三节到四节，你就会知道说，在服侍的期间，如果这个主人赐给他一个妻子，而且这个妻子又为他生了儿女，到了第七年他走的时候呢，妻子和儿女都必须要归给主人，他只能独自的出去。因为在那个时候，妻子和儿女，仆人奴仆是没有自己的产业的，这些的产业都是归在主人的名下，他要独自的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仆人他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一面是他等候了许久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机会，他只要跨出这个家门，这里说他就可以白白的出去，什么也不用偿还，白白的出去，他不用再受任何的辖制的。但另外一面，有他深爱的妻子儿女，还有那位曾经厚待他赐恩给他的这一位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律法上让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特别的字，就是我这里用红字标出来的爱。这里怎么说？他说，倘或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神那里，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要永远服侍主人。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宣告？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出去。还记得我们刚刚念的 那首诗吗？他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不对？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个仆人岂不是反过来？他抛弃了自由，他选择了爱，愿意留下在其中。他宣告说，因着爱，他甘愿放弃终身的服侍。此时此刻，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奴隶了，他成为了一个爱的奴仆。在这里，并且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他不单只是嘴上要说，他要付代价的，要在他身上留下一个印记。主人要为他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把他带到审判官，或是原文写的就是神他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干嘛呢？在门框边上，他的头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锥子穿过他的耳朵，就代表他要永远的服侍主人了。我记得之前利弗长老讲到，也提到过这一段。当时耳朵就象征着我们是听命，是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当锥子穿过耳朵的血肉，把他的耳朵，把这个仆人的耳朵钉在门框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带血的付代价的印记，就代表这个仆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主权，他的生命要永远的和主人的家连在一起，他的耳朵一生只听从主人的吩咐。这就是这样的一位爱的奴仆，这里所讲的希伯来人的仆人。我想我们稍微在这里延伸出去一点，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写照呢？神他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美好，他其实拥有我们生命完全的主权，但他愿意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选择，我们可以白白的出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爱，自愿走到门框前说，主啊，我爱你，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在神的眼中，这才是那个美好的服侍。让我们记住这一位希伯来仆人他的例子。我们进到诗篇，进到先知的预言。在律法赐下大概400年以后，神借着大卫用诗篇40篇预言了这位刺穿耳朵的爱的奴仆，他要指向的就是将来那位要来的奴仆的君王。大卫他被神光照，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公牛和山羊的血 是不能够除罪的。因此他在诗里这样说，祭物和礼物，在原文里祭物就是平安祭，礼物就是素祭，平安祭和素祭你不喜悦，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神不要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祭司里这旧约里这一切贵重的隆重的献祭都不能满足神的心，让神真正的喜悦。那神他要的是什么呢？诗篇四十篇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什么叫开通我的耳朵。开通这个字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挖凿、挖掘、凿开、刺穿。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一双开通的耳朵呢？不就是我们刚刚看见的这一位在出埃及记律法里开头所记载的这位希伯来奴仆吗？这位爱的奴仆吗？他的耳朵被锥子刺穿了，他愿意永远服侍主人。在这里大卫的呼吁就是，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我的一生是要归给主的。这样的一位爱的奴仆，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弥迦书告诉我们都不能满足神的心。神要的乃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位爱的奴仆，愿意献上自己，单单的能够来归给他。那我们要问了，是不是旧约里的律法所记载的这位希伯来的奴仆，这位爱的奴仆，就成全在大卫的身上呢？就是指着大卫他自己呢？确实这段经文是大卫他自己向神的祷告，向神的宣告，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大卫的一生，你就知道他绝对是没有办法完全活出这样的生命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软弱，他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他会跌倒，会软弱，甚至在神保守他帮助他的当中，他也有偏行己路的时候，而且他犯的罪可不是小罪，是大罪，他犯奸淫，甚至借刀杀人。所以在同一卷的诗篇里，他自己承认说，我的罪孽追上了我，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们不知道大卫的头发有多少，但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头发可多，如果我们照着遗传，大卫的头发应当也不少。所以他说，我的罪孽追上了我，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要多。当然就像是我，你看我的头顶可能有点秃，但头发不多，但也是数不过来的。我们的罪孽是这样的多，大卫的罪孽是这样的多。所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个完全的爱的奴仆，但这个爱的奴仆是他生命里面的盼望。因着他的软弱，他没有办法成为这奴仆完全的实际。但是呢，借着信心的眼光，他看见了并且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看哪， Behold， 大卫大声的呼吁说，看哪，让我们能够来注目定睛看这一位爱的奴仆，他来了。是大卫自己吗？我想不完全是，乃是借着大卫他自己的生命预表的那一位要来的完全的顺服神旨意的爱的奴仆，他来了。他要完成远超过旧约的祭祀，超过那一切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不能满足神心的，在这位穿过了他的耳朵的爱的奴仆的身上要完全的满足。大卫他心中渴望，但却因着肉体的软弱所亏缺的这一位爱的奴仆，他也要来完全代表大卫来说，我的神啊，我乐意 照你的旨意行。因此我们看见律法的影儿、先知的预言都交汇在这一位要来的完全的爱的奴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要来，并且他是要道成肉身的来，来到这世间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进到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个部分，基督他就是那实体，是那个在十字架上的爱的奴仆。我们刚刚其实引用到希伯来书十章的经文，我好不好，我们可以，我来替大家再来读一遍。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这里讲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并不是那个本体的真相，本物的真相。那个本物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但它是一个影子，指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每年献的这些祭物是不能叫以色列人完全的，更不能叫我们完全。你说我们这些并不在旧约的律法以下的人，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不能让我们完全，或是我们是不完全的呢？因为我们都有良心，对不对？神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不单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都在我们心里面摆下了良心。我们这两天在读罗马书，对不对？昨天是读到罗马书的第几章？第二章，对不对？罗马书的第二章里，保罗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到良心，叫什么？叫是非之心，对不对？保罗说，我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基督耶稣审判众人的日子，要将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是非全部都显明出来。如果我们的印象不深的话，我邀请鼓励你，我们虽然可能你不一定完完全全出了埃及，但好不好，让我们到罗马，好不好？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把前两章补上，然后我们就一路把十六章的罗马书，在接下来这两周，刚好就是两周的时间，在两周以后的那个主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是每个人都把罗马书的十六章都可以读完，我们的心也都不再一样了。但话说回来，良心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把道德的尺子。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需要有人教，我们可能就明白，也许不是所有的，但是是一些的是非善恶。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说我们能够完全按着良心去行事啊？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敢说有，反正我是不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明明知道的善我们行不出来，还有很多我们明明知道的错，哪怕是小小的，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去做。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或是没有做一些小的善事的时候，好像我们里面就有一个良心的责备的声音，责备我们，让我们感到里面有亏欠。是的，这就是律法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印记，就是我们的良心深处是有亏欠的，我们需要被洁净，需要被洗净，但不是借着这些外面的公牛山羊的血来洗净，必须要借着一个没有犯罪、没有玷污、无瑕无疵的完美的实体来替我们洁净。这是谁呢？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要为我们流出血，也流出水来，这才是真正能洗净我们的罪、平息我们里面良心控告的声音。旧约的祭物只是影儿，它不能洗净我们里面的良心，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流出宝血，能平息我们里面良心的控告。所以基督来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你看他用什么向我们说话呢？他是亲自借着刚刚我们读的诗篇40篇的6到8节来向我们说话，向神宣告。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翻译上的或是文字上的一个细微的变化。刚刚我们在读诗篇40篇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仆人他是怎么说，你已开通我的耳朵。这里讲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当然如果你对圣经的文本了解，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引用的经文，事实上因为是希腊文，所以用的是当时很流行的最流行的希腊文的一本，叫七十诗译本。它里面的翻译，在七十诗译本对诗篇40篇的翻译，这一节第6节它就翻译成，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翻译的错误呢？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翻译的错误，乃是圣灵要借着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宣告的，向我们启示和见证他要的是怎样的一位爱的仆人。我们还记得那位希伯来的仆人吗？在出埃及记里的，我们说他的耳朵被刺穿了，象征着他只听主人的话，完全顺服主人的带领。但是如果一个仆人他只是有一双听的耳朵，他听了存在心里不去行动，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对不对？一个顺命的仆人，他不但要听，而且他听了要遵行。所以在这里耳朵被翻译成了不单只是这里，而是他全部的身体。他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神为了让那份完美的顺服能够真实的彰显在地上，他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完整的肉身。这位无限的，利弗长老说无限的神，他甘愿把自己拘束在一个有限的血肉之躯当中向我们显现。这就是道成肉身，那位高天至上享着尊荣的荣耀的君王，他降生在卑微的污秽的冰冷的马槽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起来吃早饭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吃早饭到现在，你肚子会不会有点饿？可能会，对不对？耶稣他也会饿，他要不要睡觉？他也要睡觉，他会疲劳，他会流血，他的身体也会痛，而且他忍受痛苦的身体与我们是没有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他不带着这个身体，那么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无从谈起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身体，这里他才能宣告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因为神不是只是要献上公牛和山羊的各样的祭，乃是要他儿子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的身体，要在他的身上道成肉身的应验神他自己的旨意。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成为了那一个爱的奴仆，带着记号，带着肉身，有限的肉身的那一个爱的奴仆。他30岁出来传道，医病赶鬼，经过3年 在他服事的最高峰，他来到了一座山，叫变相山。在那里，他改变了容貌，衣服洁白放光。在那里，摩西和以利亚，代表着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显现，与耶稣一同谈论耶稣将要出去的事。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说耶稣要去世的事，其实这个去世这个字在原文里更准确的意思是出去离开。如果你看很多英文的版本都会翻译说 spoke of his departure， 他的离开就是我们去往机场要出发的那个地方， departure 就是那个地方。他说他要谈论出去的事。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21章，那一个希伯来的仆人，当他满满的服侍了6年的时间，到第7年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权利？出去，主人允许他可以白白的出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虽然当时只是出来服侍3年的时间，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满足的父神的心意，岂不远远的超过这个希伯来人的仆人吗？他有没有资格白白的出去回到他的荣耀当中？完全有资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他已经是变换了那个荣耀的形象，荣耀的面貌，洁白的衣服。福音书告诉我们，地上洗衣服的没有洗的比这更白的，那是天上的荣光。他在这里在变相山上，他就可以升天了，回到他荣耀的家中去了。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了要留下，要走完人生最后的半年，走往那个通向各个他山上十字架的那条的道路。当耶稣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穿过云彩临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神的爱子。原来基督他留下不是因着别的，乃是因着爱。因着爱，他的行动仿佛就在说，父神啊，我来了，留在地上，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神不喜悦各样的祭祀，不是因着这些东西不好，这是神立下来当然好，但是神心中有一个的上好，乃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所喜悦的。因此因着对父神的爱，耶稣基督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继续往前，从黑门山变相山走向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也因着对我们世人的爱，他不忍心看见我们这帮本可以称为他弟兄姐妹，本可以身为神儿女的人，永远的死在罪孽过犯当中。在那一刻，这位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基督，看着天上差遣他的父，又看着世上这群他所拣选的、所爱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看着他将来的妻子，就是教会，他心中也发出了那句爱的奴仆的宣告。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也爱我的妻子儿女，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为着爱神的旨意，为着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耶稣基督他放弃了免受痛苦，直接升入高天的自由，还要继续的往前，继续的往前，终于在另外的一座山上，橄榄山，那里有一座园子，科西玛尼园。他跪下祷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那时他对父神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于是他就喝下了苦杯，走往了那条通往十字架、通往哥哥他背负世人的罪的道路。那位卑微的 希伯来人的奴仆，他走到了门框的前面，他把头就这样靠在门框上面，那个钉子就刺穿了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的门框在哪里？那个钉他的锥子又在哪里呢？是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门外各个他的山上树立着那个在天地间的十字架，那就是这位爱的奴仆他要被钉的门框，又是咚咚咚，那个冰冷无情的罗马的铁钉，就是那穿透他的锥子，只不过刺穿的不再只是他的耳朵，刺穿的乃是他的身体，他的双手，他的双脚。但他说，神啊，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他那预备好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刺穿了，被撕裂了，他的血就流在木头上，就在十字架上的木头上，仿佛我们就看见那一个希伯来人的奴仆，他的耳朵的血滴在门框上，这样的一个带血的印记，向全宇宙，向所有的天使和魔鬼都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父神永远赦命的仆人，也是永远爱我们的救主，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凭这旨意，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阿们。他实在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想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很简短的可以讲一个小小的见证。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站在这里分享的是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家真是还有真的是一些的关系。你们知道，大家知道我们的女儿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你们可能也看见她的那个左耳上面戴着一个 hearing aid， 对不对？戴了一个助听器，因为她从出生的时候她的左耳就有一些的听力的损失。感谢主，她的右耳是完全的正常的，但她的左耳就是有一些听力的损失，所以需要戴的助听器。那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在医院里第一天就做检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的右耳是正常的，左耳是不 OK 的，没有办法听见小比较甚至大一点的声音，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听得清楚，测出来是这样。但是当时因为出生的时候这样检查 fail 的失败的概率还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就被邀请说一个月以后再去做一次复查，因为很多的宝宝可能一个月之后他的就长好了，他左耳的听力就恢复了。但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左耳没有恢复，那个听力没有恢复，左耳还是一样的。他的左耳的听力可能比我们正常人要小大概60分贝。60分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学过计算机或是电子，你就知道60分贝，20分贝是10倍嘛，60分贝是多少倍？就是1000倍，对不对？10^3次方。所以他要听要比我们正常人要大1000倍的声音，才是我们现在听的这样的效果，这是他左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左耳还是蛮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听力损失。啊，当时我们听见这个消息，我们心里一定不会好受，对不对？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宝宝刚刚出生他就需要经历这些的事情呢？他就需要经历这些的事呢？所以我们就向神祷告，我们也读圣经。然后有一天雨桐就告诉我说，哎，诗篇的40篇里面有提到这一节的经文呢。诗人说，我来了，你曾为我开通，你为我开通我的耳朵，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想说感谢主，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他的耳朵被开通的。我们当时第一个想法是，神他要开通我们宝宝的耳朵哦， 我们宝宝的耳朵有一天也会被开通的，能够听见。我们看见这个经文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但是你知道，我们不断的去做检查挺痛苦的，这么小的一个宝宝他要做听力的检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经常的去，我们要去配助听器，真的是。而且每一次去，当你看见说那个反应并没有改变的时候，可能我还好，但是母亲的心一定是不但是心在滴血，对不对？他的那个一定是流泪的，为这个宝宝感到很难受。特别是当那个医生给我们放出他要听多大的声音，听出来是那个多小的效果的时候，如果你感受到那个感觉，我想我们的心不可能不被触动的，真的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落差。所以有一天我们从医院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很沉重，家里还有其他的家人在，大家的心里都很沉重。然后我们就回到房间里，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就又想起这一段的经文，但因为知道我看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不但只是看嘛，我说开通了这个耳朵，然后我就回去查这个经文，我就知道说这里开通的这个意思可不是说他的耳朵就只是他耳朵就听见了，乃是那个仆人的钉子打在这个耳朵的上面。所以我祷告祷告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又回到了我的心中，你已开通我的耳朵。我就想到原来神要的这一只的耳朵不是只是要一只的耳朵，要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这个世上各样的声音，神要的是一双顺服的耳朵，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我里面就有第一个的感动，祷告的时候的第一个感动就是感谢主，主你就算是不医治这个宝宝的左耳，他跟很多人比起来有一个特权，他有一双的耳朵，他的右耳是正常的，感谢主他现在借着右耳听得非常的好，他们还有一只的左耳是不太听得见这个世界的声音的。但是如果神开通他的耳朵，他的那只耳朵，他的左耳就是只听主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向神祷告说，神你赐他一只耳朵是单单听你的声音的，另外一只耳朵能够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想到那个被仆人祷告的时候，又想到那个被仆人钉子所刺穿的耳朵，不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吗？他被刺穿的岂是一只的耳朵呢？是他的双手双脚，他的身体也为我们裂开。所以在我们的宝宝经历这个痛苦，在母腹里未出生以前，可能这样的一个 disable 残疾就存在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早在那之前就已经为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他的罪了。所以耶稣基督行在他的前头，他不单是被开通耳朵，而且是预备身体。所以从那个之后，我们里面真的就非常的有平安，我们不再纠结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他跟别的宝宝不一样。那感谢主，到今天如果你们一会儿还会见到他，真的如果你不注意他的助听器，他的听力，他的说话各方面成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感谢主，都是神他自己的保守。当然我们经历的祷告更愿意的是，当他长大的那一天，他真的知道神为他预备的不是一个残缺的身体，神预备给他的那一份实在是有他的美意，因为神要我们都做他爱的奴仆。感谢主。回到经文，这里说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在先的是什么？祭司天天站着，要站着服侍神，因为牛羊的血不能除罪。神的工作是永远，他们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然而在这一切的以先，然而在这在后的之先，立定的那个在先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除去这工作。这里说他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感谢主，祭司们是天天站着，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就坐下了。哈利路亚，基督他坐下了，意味着 救赎的大功告成了，我们的罪债已经偿清了，神他公义的愤怒已经完全平息了，他一次献祭便已让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是像今天这样子坐在这儿，对吧？我们还翘着腿，呵呵，不是还可以继续翘着，没有关系，我们还可以这样。是为什么呢？旧约的祭司哪里敢这样，他们站在神的面前生怕神击杀，还有靠背给我们来做，不可能的。但是这里说基督他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平安的坐在这里，哪怕是用我们心里最平安的那个姿势坐在这里都没有问题。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心里的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做了怎么样宗教的仪式，我们不断的呼喊神的名，或者我们不断的唱诗歌在这里赞美他，乃是因着这些呼喊宣告赞美背后永远指向有这一位爱的奴仆，他的身体被刺穿为我们铺平了那一条的道路，那一条通往至圣所的道路。阿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见证不单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做的，更是圣灵坐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将这个爱的奴仆的生命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这里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诗篇40篇第8节的话吗？律法在我们的心上。其实这句也是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将近600年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是冰冷的石板，上面是约束，是定罪。但是神的定规非常的明确，我们却没有遵守的能力。我们里面那个良心，就算我不是犹太人，我里面的良心还是会觉得有愧。但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经文怎么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圣灵就亲自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把神的律法不再只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那个刻石板的不是摩西，摩西只是预备了石板，是神他亲自刻的。那今天圣灵也是亲自在我们的心里刻下他的律法。我们原本以为律法只是冷冰冰的规条，哪里想到律法的正义原来就是爱啊。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大诫命如何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说爱人如己。保罗也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雅各也告诉我们，这是至尊的律法，就是这爱的原则。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爱的奴仆，因着他舍命的大爱，如今这至尊的律法都被放在我们的心里了。神不单是借着圣灵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也同样呼召我们，他召他的儿子从埃及出来，他召他的儿子降尊为卑到地上，他如今也同样召我们。但是他的呼召不再是要我们出于惧怕，对于神刑罚的惧怕，也不再是愿意我们出于我们的本分，单单是我们本分的催促，乃是因着爱甘心乐意的回应他，跟随耶稣基督来做一个爱的奴仆。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向神宣告说，我的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而这样的爱的奴仆，他身上带的印记，我们不需要耳朵上再被穿钉子，我们也不需要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的心里有那个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个耶稣的印记。这都是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这些爱的奴仆的 印记。我们愿意因着爱接受神的呼召，也同样跟随他做这个爱的奴仆吗？做爱的奴仆吗？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宣告说，我的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我们做他爱的奴仆。他不是把我们首先带到工厂上，他是先把我们带进幔内，真实的面见他。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不再是借着牛羊的血，也不再是像大祭司一样。旧约的律法里，当我们读到大祭司他述职他献祭的条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里面是有战惊的，因为他们只要一旦做得不对，就有可能被神击杀。他们也不是 每天都可以进到，随时的可以进到那个的至圣所当中献祭，每年只有一次的机会带着血进去。但如今这位完美的爱的奴仆耶稣基督，他已经献上他的身体了。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的时候，他断气，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往那幔内的至圣所。你知道这个新字在原文的里面，它有新进宰杀或是劈开的意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裂开的身体为我们劈开了，成就了这一条的道路。因此如今我们能够存着信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这是何等的特权，爱的奴仆被主人带进到那个最亲密的内室，与他面对面。但一个真的顺命的爱的奴仆，我们刚刚说，不单只是在我们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记号，不单只是在那个温暖的内室、荣美的内室，我们与神相会面对面，我们还要出去跟随他。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结尾十三章的时候，他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呼召，也是一个挑战。他说，所以基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营外是什么地方？在旧约的时候，不单说在旧约，在新约的时代，耶路撒冷的城门外，营外常是指的那个丢弃寄生的残骸倒垃圾的地方，麻风病人被隔阂的地方。那个地方具体是在哪里？就是这个哥哥他山。我记得立夫长老也都讲过，那个哥哥他山它可能就是一个垃圾场，是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钉在耶路撒冷的城内，他是被挂在城外，在各个他山上这个被世人唾弃的地方，他被挂在那里。这是我们的主，他在营外为我们受苦。那我们这班说我们渴望做爱的奴仆跟随他的人，我们想的只是在幔内享受这一份的平安吗？感谢主赐给我们在那个幔内甜蜜的沟通交通，但这一切不是为着别的，乃是为着我们能够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是进到我们可能并不是那么每一天都喜欢的，可能明天你就要去那个有竞争、有世界不断在变化的你的那个办公室，或者你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就是你工作的那个桌子，可能是你那个可能现在还有这一些矛盾冲突问题，甚至家里可能还有不信主的亲人在的那一个的家里。出到营外也是走到这个社会当中，有那么多被边缘的、贫穷的、困苦的，我们走在街上，开车在街上，看见那么多的流浪汉，当然可能有各样的原因，但我们愿意能够走在 其中吗？走在这些痛苦失丧的人当中，我们在里面效法耶稣基督，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工厂都不一样，但他同样的呼召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活出他爱的见证。若是如此，世人必要在我们身上看见，虽然我们不完美，但要在我们身上看见那位完美的爱的奴仆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们也要说，神啊，你曾为我预备的身体，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弟兄姐妹，这一条做爱的奴仆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孤单的道路，但却是一条凭着信心的道路。我们现在虽然是坐在室内，对吧？我们当然不是，当然我们聚在这里，如果我们的心真的与神同在，我们就是在内室，就是在那个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神将他自己的话语解开喂饱我们，那个陈设饼桌子上面的灵粮要喂饱我们，那个金灯台上的灯光要照亮我们，那个二基路伯中间看守的神的荣耀要照亮我们，那个法板上的律法要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抬头看天会看见什么？会看见天上的云彩，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记着，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是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我们抬头要看见与神同行的以诺、挪亚，要看见献上自己独生爱子的亚伯拉罕，要看见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我们不但要看见圣经里的人物，还要看见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他们都在那里。奥古斯丁、威克利夫、马丁路德、加尔文、卫斯理，他们通通都在那里。无数甘愿为主倾倒自己生命的爱的奴仆，真正都金城多夫，他年轻的时候为主叩问他的心门，借着美术馆里的一幅画，耶稣受难的画，神问他，我为你舍了这些，你为我舍了何事呢？他就甘愿放下他贵族的地位，收留了许多逼迫他的弟兄，点燃了摩拉维亚弟兄会，在那里守望主户村的大复兴，借着百年昼夜不息的守望祷告，他们点起了普世宣教的火。这个火后来也烧到了，烧进了戴德生他的心中。我想我们对戴德生的故事可能再熟悉不过了。两位长老都说过，他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甘愿为奴仆宣告说，假如我有千万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为着中国，但不是单单为着中国，乃是为着耶稣基督。还有无数的在各个地方有名的无名的为主摆上生命的，甚至殉道的宣教士，就如这位吉姆·艾略特 Jim Elliot， 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我爱你，我不愿意自由出去，求你在门框上穿透我的耳朵，让我永远只听你的声音。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完全献给神，他的生命就葬送在那一个宣教的工厂上，但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今天上环绕的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地上见证的火炬传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在主的面前说，神啊，我的神啊，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我来了，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弟兄姐妹，这绝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天然人的胆量能够来回应的，乃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回应，并且是他的爱深深的激励我们，我们才能这样的宣告。因为你知道吗，在这一众见证人的行列的最前端走着一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感谢主，基督耶稣这位完美的仆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他也呼召我们羔羊无论往哪里行，我们都跟随。